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 Olsen Money， 我是威利。这是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主要收集我所关注的财经生活资讯与最近投资的想法。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投资理财相关的主题，可以听听看我的看法，也许会有相同的心得或体悟。相关的研究资讯会放在 FB 专页或 FB 社团 PTT 上班族5566理财群组。喜欢分享的内容的话，可以订阅频道与留言，或是在 LINE 社群中互动，社群中也有很多专业的朋友可以一起讨论哦。目前频道是一周更新一次，类似有声语音网志的方式进行，主要的主题有投资新手村、股市观察家以及读书心得分享。那我的学习就是我的分享。节目的架构是第一段闲聊投资话题，以及第二段主题。节目中间会插播休息的时间，讲讲最近喜欢的歌曲或影集，或是资讯推广。那现在时间是2020年8月14号晚上7点40分。今日的内容有第一段闲聊的部分是重压金融股月龄11万想退休。那再来是基金与 ETF 的差异，那以及7个无法致富的原因。那第二段的部分呢是主题资产配置投资策略中的 Part 1。那如果文字的内容的话，大家可以再到 FB 收看。下班的时候下了大雨，本来以为录制的时候会有打雷声出现，还好雨停了。很高兴今天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内容与话题。那最近运动的时候比较去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谢承彦博士请你喝咖啡。其实我还是没有搞懂到底要怎么去领那个咖啡，不过他的节目算是蛮有料的。那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去收听他的频道，那增加一下知识。最近有朋友说话题的内容很会选，基本上这些话题的内容都是我有看到或是听到的投资理财的相关主题。那因为有兴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也不是说刻意怎么选，就是我这个礼拜我可能有看到的内容，那搞不好我的分享跟你的想法会蛮接近，或是你可以从我的观察里面得到一些启发也不一定。那因为录播 Podcast 的关系哦，比较容易累积一些投资理财的资讯跟心得，就是要蛮常做 input 的动作。那不过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让自己的学习比较更多一点，因为你可以讲得出来，比起你单独这样学习来说，可以讲得出来的话，代表说这些内容是有消化过的。那也许我在看或是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这些想法就可以跟大家 share 一下。那如果大家听完有一些想法的话，也可以跟我讨论哦。首先第一段第一个话题呢是重压金融股，楚木工程师月领11万想退休了。那这一篇文章是我在 PTT 上看到的文章就是讨论说有一个土木工程师，那他目前因为有买一些股票存股的关系，所以他大概每个月算一算可以领11万，所以他想要退休了。他文章里面提到说，近年因为全球的低利率笼罩就是你在那个银行定存的这个利息很低啦，那但是因为台股的市场有高殖利率的优势加持，所以存股变成说一名显学，就是一个大家都很想要去做的事情。那在这个工程师的布局之下，他光今年2020年光靠零股息就可以月领11万。那因为看了这个报酬不错，那就想要有退休的念头。不过他有再进一步的把他的那个一些负债部分跟大家做告知就告知说他现在的理财状况是怎么样。那他跟大家分析的是说，第一个是他有一般型的房贷是758万，那理财型的房贷是300万，那股票质押了803万，所以每个月其实他算一算，目前是要偿还3万，那两年后的话大概每个月要还5万，那这些钱呢，他通常都拿来 all in 买股票，那以金融股为主，其中有一半是玉山金。那今年3月的时候，他的账户也亏损了将近是-400万的账面亏损啊。不过他因为有挺下来所以现在应该是蛮开心的。所以在今年的时候，他预估是说现金股利他可以领到42万，那大概是每个月可以领3万。股票股利的话，如果用今年的均价来预估的话，大概是可以领到88万，那每个月大概是7万块左右。那简单算一下说他一年可以领到的股息他自己算一下大概是131万，那每个月是10万元左右。那但是因为他的房贷可能是有宽限期的关系所以 两年后呢，他大概每个月变成是现金流要缴五万块。那光是用这个鼓励啊去清偿的话，每个月他还可以剩下5万多块钱可以生活。那所以他跟大家问问说，我这样是不是有资格离开职场了？那不过因为有很多网友啊，他在下面就有留言嘛，就是说其实看到这么大笔的债务还要清偿啊，就觉得这个风险其实挺高的啊，这样其实很难退休。那纷纷就建议他说，你这个是风险蛮高的，请他要再注意一下。好，关于这一篇新闻的心得哈，因为其实关于这个 FIRE 这个主题啊，就是早点透过这个投资理财退休这个东西啊，其实是近期蛮多人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要怎么做投资理财可以早点退休。好，因为生活真的很苦闷嘛，哦，那因为上班压力又大啊，钱又很少，所以大家都蛮想要提前啊，赶快把这个投资理财做好，那有一笔钱之后，那可以顺利领领利息，或是领领股息，这样做退休。那其实这样子想要退休的心情，我相信其实每个人都有。那近期的话，我有看一些朋友，就是一些比如说赖社群啊，或是赖群组的朋友，那有的朋友他也真的是退休了，那也许在30几岁，每年他可以领得到3万多或是5万多块的这个利息，他就退休了。其实退休的目的啊，我大概听起来他们大概都是说想要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因为上班的话，原则上你不太会有这么多空闲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而且生命其实很短暂。他们强调重点就是其实生命很短暂，那久了就很容易哦，因为一些疾病就离开人世了嘛，所以很想再趁自己年轻的时候可以多走走，多看看，多认识一下这个世界。所以他们的规划都是让这个股息啊可以支应他，比如说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3万块，他认为就可以退休了。那只是说啊，这个退休的东西啊，就是我会有几个疑问啊，就是退休的时候，除了游山玩水，你到底还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退休的时候啊，如果你只靠这些股息啊，你真的认为够吗？会不会有一些突然突发的状况，比如说生病啊，或是家人要看医生啊，或家人要住院啊，或是不小心出车祸啊，这么多的意外情况，那如果你只靠每个月3万块是够的吗？另外就是说，因为你退休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没有薪水的现金流了，就是没有薪水这一块，你只剩下股息的部分。那如果像刚刚提到这些意外出现的时候，你又没有了薪水的部分去 cover 你的生活所有的遇到的情况的话，那你应该要怎么做？是不是我要先有一笔应急的资金，或者是我有保险，或是有什么方式可以去避免这些紧急的情况？因为有薪水的人呢，他是现金流除了也许他有股息外，他还有一个稳定的薪水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差异在这个退休生活里面其实有蛮多是需要注意的。当然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是觉得说啊，这么年轻干嘛要退休，不过我相信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人生的哲学啦，没有说一定怎样做是好或是怎么坏。因为你提前在年纪轻的时候退休，也许你可以真的在这样子空闲的时候，你可能找到自己人生方向，也不一定了，搞不好你就去做创业啊，或是你变成艺术家啊，或者是你更对这个世界有所体悟，这也不一定，都是很好的。好，这个回到刚才讲的这个话题，那这个朋友啊，这个土木工程师啊，我大概有算了一下，因为他说了一般型房贷大概是758万元，那理财型房贷是300万，那股票质押是803万啊，每个月大概是要还3万块啊，37000块啊，那这样子的一个金额的话，我大概帮他细算了一下，那股票质押的话，如果你用借40%哦，一般来说，股票质押你如果以40%来算的话，它的股票部位的本金大概是2000万左右。那每年的利息，如果你抓 2.2% 的话，大概一年利息是18万。我先说明一下，因为这些都是我推估的，不一定它真实情况是照我讲的一模一样，只是我根据这个文章的资讯里面去算的。那也许有一些落差，大家不要介意哦。第二个就是他讲说他有一般型房贷，那是758万元。那如果说我们用那个利息，假设利率是 1.6%， 30年期一段利率去算的话， 本息摊还，他大概是每个月要还32000块左右啊。不过因为他有描述两年之后他要每月还款50000啊，所以他的房贷应该是两段式。那如果说以贷80%来说，他房屋总价大概是950万左右。第三个是说他有提到理财型房贷300万元哦，那这个理财型房贷我大概查一下，大概是 2.3% 或是 2.4% 左右啊。那如果你是 2.3% 计算的话，每年利息大概是7万元，那每个月这个每个月的利息啊，每年利息大概是7万，每个月是6000块左右。那不过理财型房贷它基本上是短期运用为主啊，就是以一年期约定为主。那在银行合可的这个可动用的额度的范围内，基本上你只需要缴利息，不需要缴本金。不过一般你会用到理财型房贷啊，一般是在你已经缴了一部分的贷款，那你再把它透过理财贷款的方式把缴过的这个本金贷款把它贷出来。那第四个就是我看了一下，他说现金股息啊大概可以领42万8580元，说每个月领3万多块。那如果说这个股票股利利用今年的平均均价来算，它是88万，那一个月大概这样子算一算是7万嘛。不过如果说以玉山金它占了它的投资组合 50% 来算啊，今年一年预估的股息，那这样子算起来是131万，那每个月是10万，这个是他已经提到的资讯了。那所以他这样子的规划就是说，反正他每个月扣一扣这些利息，他还有5万可以花了，他觉得心累了，想离开职场。那如果说我们从上面这些数据来推估，这个文章作者大概身价是差不多在2500万左右。那如果房贷的本金不算的话，大概股票本金是大概2000万。其实如果你有这个2000万的时候，那你如果投入比如说像殖利率 5% 的金融商品啊，因为台股 5% 稳定殖利率的标的其实还算蛮多，那 4% 的这种民生股啊更是一大堆嘛。那如果说你殖利率保守 4% 啊，其实他2000万的本金每年大概就可以领现金股息大概80万块，每个月有6万6000块的现金流。其实这个80万啊，对一般的家庭来说也算是小康家庭的收入，已经不错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选择没有质押的情况，就是没有这么多贷款的情形，那单纯我就是用现货部位去领利息就好，因为这样子心理的负担比较低嘛，而且投资起来不会因为有贷款的压力，那随时就要去注意这个股票的波动太大，然后又要去调整这个维持率啊。那一般这种质押啊，如果有不知道质押的朋友，质押基本上就是把你手上已经买好的股票，那再拿这些股票去抵押给银行，那透过抵押再贷出钱来，哦，大概我知道目前质押的话大概可以贷40%出来了。那一般质押的维持率要维持约在 140% 左右啊，这个没有一定啊，只是我查到资讯好像是在 140% 左右，因为我也没有质押过。那如果以借40%来看，你大概维持率是要250%，也就是说股价大概跌一半，你就要开始补钱进去，你才可以维持这个维持率，就提高你的维持率，避免断头。那断头的意思就是银行帮你把这些股票通通卖掉，拿去还债。不过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这个作者有提到说三月的时候大跌，账面是-400万，那而且他每个月要还5万6千块，其实这个心理的压力是蛮沉重的。不过他还好，他有挺过去，想要靠这个股息过生活。不过我大概分析一下，基本上你这样子规划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靠股息收入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会以现金股息为主，股票股利啊比较会少去计算进去。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股票股息比起现金股息来说，它填息的速度比较慢，而且一般来说公司在成长的阶段比较会有配发股票股息的情形。那一旦公司的股本过大之后，就会改配发现金股息为主，例如像第一金啊、中信金这些，大概最近都是配发现金股息啦。因此，你要一直靠这个配发股票股息过生活，有可能在某一年就变成股票股息变少，或是不配发股票股息了。好，第二个问题哦，是资产配置中啊，它有50%是金融股，这样产业单一性的问题就会比较严重。那如果金融股的获利开始衰退的时候，那蛮有可能你现金流就变少，影响生活。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你各个产业你都去做配置，那并且依据你的年龄做资产配置，去降低这个波动啊。 但你懒得去买各产业自己组 ETF 的朋友，你就自己去买 ETF 就好了。再来呢，第三点就是投资中啊，他这样子的规划里面有太多是借款的部分了。这个房贷啊还算是比较好的贷款，因为目前的房贷利息大概是 1.4 到 1.6% 左右，对于一般人其实还算可以负担啊。那理财型的房贷是 2.4 到 2.5% 左右，但是通常都是以短期为主，那可以以缴利息就好。那股票直借的话，其实如果就我的观察，现在8月如果以8月10号为基准来看，大概是27块左右预算金的部分。那如果预算金呢、又来了一次3月这个大跌的话，大跌到20块大概是跌 25% 啦。那如果说再跌更多，他可能就要申请来去补嘛。那如果你拿不出钱来的话，那反而是心理上面一个沉重的负担。那原则上如果说你拿得出钱来，你大概也不用直借啦，所以应该就是没钱所以你才要直借。好，就是我对于这样子的他的这个投资退休规划大概有以上这三点见解。那原则上我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作者啊他会这样子去借了一堆钱然后来做这个投资规划，来利用零利息过生活呢？原因是因为真的是很想早点退休，所以你会透过各种杠杆的手段，那让你的等于说你开杠杆，那让你的获利部位可以变大，那当然你的风险也会增加不少。那其中其实他这里面看起来就是房贷这个还 OK 啦，那理财型房贷他利息有 2.0 多，其实这个也还算好，不过股票质押的部分这个变数就真的蛮大，因为你只单押比如说 50% 的预算金或是 50% 的其他个股，那如果说这些股票这几个股票有出了问题的话，那你又没有一笔临时可以运用的资金去维持你的维持率的话，那其实是蛮危险的。不然你就可能遇到要补缴钱的时候，你可能又要去开信贷再去借钱，就是越借越多钱，这样子的风险考量来说会蛮高的。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建议他说，那你就股票质押的部分你就不要质押了嘛，你就干脆拿那2000万去买一些稳定的民生股，这样领领利息也不错，这样生活会比较单纯啊。那相信他这样，如果说他有听到类似这种跟他的建议的话，那也许他的那个想法有改善，可能会让他未来的风险可以降低一些啊。好，那关于这个话题的分享就到这边。第二个话题是 ETF VS 主动型基金的争论。这个话题的话，是我在 PTT 的基金版上面看到的。那这位作者呢，他提到了一个论点，就是这个 ETF 啊，跟主动型基金到底是哪一个才是好的？那哪个有什么优点或缺点？那我大概把这个文章 share 一下给大家，就揭露他的重点。那其实这个 ETF 跟这个基金的东西啊，其实这个在基金版啊，或是海外投资版已经讨论到烂了，那就是基本上就是被动投资 VS 主动投资这样子的观点啊。那我觉得这东西基本上就是一个投资哲学啊，真的也没有谁比较好或是谁比较坏。那你可以想的单纯一点，其实这些都不过就是投资工具而已，就看要投资人自己怎么用而已哦。没有说哪一个东西就一定非常差，不要这样子想。那我们是抱着一个 open mind 的心情去看这些商品，那选择对你自己最有利的东西去使用就好了。他的这个文章里面啊，大概是讲说，我初次接触股票基金市场，他一开始接触了绿角，那一开始他就是用低内扣加指数化投资为标的。这个指数化投资啊，这边要跟大家做一下注解。所谓指数化投资，在这一篇文章里面讲了，应该都是指说用市值型加权的指数型投资标的工具啊，市值型加权哦。因为其实你只讲指数化投资啊，或者是像那个古埃每次在节目里面他就讲说啊，你就不懂得菜鸡，你就去买 ETF 就好了啊。他就讲 ETF， 他也没有特别讲是 ETF 的什么，会让人家觉得说，你买 ETF 就是很妥、很安全啊，买 ETF 就是被动投资哦，不是哦。如果大家有听上个礼拜的这个 ETF 的历史跟介绍哦，就是分类介绍，大概有跟大家解释跟说明一下，就是指数化投资原则上来说，它是指说你 tracking 某个指数啊，比如说台湾指数 公司发行的，或是国外的一些指数公司他们发行的一些指数，但是这个指数它未必是次执行加权的这种指数哦，它有可能是策略型的，那甚至有的是有像商品类的，或是有开杠杆的这种的，所以不是所有的 ETF 都叫做指数化啊，应该更正，不是所有的 ETF 都是被动化投资，也不是指数化投资就是被动投资哦，大家不要把它画上等号。所以我要强调的是，他这里讲的是低内扣指数化投资，是指说类似像0050啊，或者是006208、啊，或者像 VTI 啊、VT 啊这一种的，就是以市值型加权为筛选方式，就那把比较市值大的这些公司放在前面的这一种这种组合方式的 ETF 啊为主。好，关于这个解释大概这里。那他说啊，他随着去接触这个 PTT 版啊，加上去读一些基金的书籍啊，理财书籍，他不禁啊开始质疑，跟疑问绿角的观点，什么观点啊？他讲说，主动选股长期以来不会胜过大盘指数，反而因为高额的内扣费用会使成本上升，因此主动型基金啊，长期必定不如低内扣的 ETF。他说啊，乍听之下很有道理啊，我也算大部分程度的认同。问题是，他理论的一切前提是主动选股长期以来都不会胜过大盘指数。好，讲得很肯定，就是说你主动选股啊，怎么样子，长期以来都不会赢过大盘啦。他说啊，这句话如果套在股版的散户，那是正确无误的。他相信这个一定是正确。但是像一些基金经理人的身上，如果你套在这些基金经理人，比如说像巴菲特啊、穿银杖啊、吉姆罗杰斯这些有名的人，那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这些人都只是幸存者偏差？好，他说应该不会有人真的这样认为他们是幸存者偏差吧？那为什么认定台股的基金经理人一定比国外的差呢？好，他这里举例说，比如说安联大坝长期胜过0050啊，那如果以绿角老师绿角他的观点，这是开后照镜就是你开车嘛，看着后照镜投资啊，不能以此类推未来的绩效。未来安联大坝低于0050的几率还是比较高，因为有内扣费嘛，因为基金的内扣费用成本比较高。那但是当这个不后照镜已经成功胜过了十年了，他意思是说，这个安联大坝他其实报酬率啊已经赢过0050十年了，那难道不能够拿来推测未来的绩效吗？那最后他讲说，因为这是他最近的想法啦，讲了这么多，他认为自己还是属于绿角派啦。那因为只是说他现在还没有开美股，所以大部分的投资还是在台股低内扣的这种那个市值型加权的 ETF。那最近也有点心动，想把一部分的资产转到主动型投资上。不晓得大家对绿角派的见解跟反驳那欢迎大家讨论他的这一篇文章，大概意思是这个样子。那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一篇的内容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是很多人的一种心结啦，就是你会想说，那我看了绿角这些东西其实我应该有分享过，在以前的时候我看绿角书大概2015年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就是我跑去开美股券商，然后我就去买了这种市值型加权的那个 ETF， 就是 VT 嘛。那后来我又买了 BWX， 就是非美的债券的部分，那我也真的照了他书上的范例，就是绿角美股书的那个 Lesson 101的 example 我就是真的照他的方式去买。那当然事后看起来，我是觉得基本上这个东西还是赚的嘛，只是说赚多跟赚少，那好处是还放的算蛮安心的啦，这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那优点就是说我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关注这样子的 ETF 的配置，那他就稳稳的累积资产。那像 VT 的话也是有不错的一个绩效啦，那在前几集应该有分享过，我就不赘述了。那所以低内扣跟指数化的这种方式啊，其实对于一般的投资人来说是比较容易入手，因为你第一个你的内扣费成本比较低嘛，那再来就是你就是 tracking 整个市场，比如说这个台湾的0050啊，或是像 VT 就是全世界市场，那或是 VTI 是美国的全市场的这种 ETF 是最简单的方式。所以为什么每次那个有人去问股癌，他都跟人讲说菜鸡就去买 ETF 就好。原因最简单，因为你就是 follow 整个市场嘛，你如果市场不好你就不好嘛，市场好你就好， 所以你不会有太多怨言，也不会觉得自己亏了，因为你就是跟市场同在。好，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那就我的论点，我的想法是说，买这个刚才他在文中里面有提到，这个安联大坝胜过这个0050啊，十年了。好，没有错，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下他回测的绩效，从如果你从2010年到今年2020年来看啊，这个安联大坝这一档基金啊，好，基金它大概已经是 415% 了。好，一直到今年的8月来看的话，那0050的话它大概是145倍，也就是它累积报酬大概是145，所以这个差异其实还蛮大的。也就是说这个安联大坝的基金啊，它的报酬率大概将近啊，可能就是2点多倍吧，就是是0050的2点多倍。那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安联大坝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啊。老实说 我有看过它的成分股啊，那大部分是一些电子股的选股。那它的特性是在于说，这个它的波形图上面看起来是波动是比较大，也就是它贝塔值可能是比较高的。所以波动性高，那我只能这样分析，就是他们这种主动选股，他们可能是一个 team 在去运作，所以他们有很先进的这些资讯管道来源，那也有很厉害的那个投资高手在帮他们做控盘的动作，所以控起来的结果还真的是绩效还蛮不错的。所以这个朋友啊，他在文章里面就有说，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这种东西，你去买主动型的这种基金啊，他是看后照镜推测。这个看后照镜开车啦，那关于这个看后照镜开车，我有分享过什么叫做 看后照镜开车这件事，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会用过去复数年的观察来比较投资标的，那用投资的回测累积报酬率来去判断谁是优谁是劣，然后就会有人说啊，抓到了你就是在看后照镜开车，言下之意就是用过去的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基本上这个论点啊，因为我有讲过，那每个人啊，我认为大部分的投资人都是看后照镜开车，没有错啦。我就问一个问题就好，如果你买0050啊，过去十年绩效都很差，比如说-10%好了，那你还会不会要投资0050啊？还是你就会改成去投资美国的 ETF？ 如果过去十年你看了0050绩效都烂得要死的话，你真的还会买吗？那你看到美国它可能已经涨了，比如说100%了，或是20%了。那你不会去想要买美国吗？所以你在买的这个当下，其实你就已经含主动的成分，就是我选择了市场。那只是说我选择了这个市场之后，我透过市值型加权的 ETF 来去包了这整个市场的组合，就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原则上你还是会去看这些标的过去的绩效状况，来决定你未来你到底要不要买。好，甚至是说有的人可能比较保守，就是我可能是先买一点点。那如果说这一年的状况不错的话，我又再多买一点，那变成说我每年干脆就定期定额好了。所以绝大部分一定会去看过去的绩效啦。所以如果你要真的很认真说啊，要去骂别人说你这个人投资啊很不老实很不实在，都是看后照镜开车，原则上我是觉得这样子讲法是有点过度贬义啦。因为你难道自己不看吗？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好，这是尤其像一些那个指数化投资人啊，这边讲指数化都是泛指说市值型加权的指数化投资人，很常用美国的一些历史数据啊，或是台股0050的数据在告诉你怎么买，以前绩效多好。所以其实他们的举例方式原则上都是看后照镜开车。那只是说啊，因为未来的事情你不知道，那如果你用这个商品的过去历史绩效来去预估可能未来的情况，我相信这个是还蛮合理很正常，因为你大概也是需要一些过去历史的这些历史数据来支撑你去做购买嘛。那所以如果你可以不 care 过去历史数据，然后你就拼命的这样子定期定额买的话，那我相信你对这个商品你是只有信仰而已啦。那好，关于这个基金啊，基金跟 ETF 的比较大概说一下ETF 它有许多好处，比如说市值型加权的内扣费用它比较低，那交易也蛮方便，就是你在股票市场里面你就可以买像0050，比如说你有10张0050，你可能今天你就可以在市场卖掉，那明天 T 加2天你就可以拿到钱。 那基金呢，它有一些好处，就是哦，应该说 ETF 有一些好处哦，更正一下 ，ETF 的好处是在于说它轻松就与市场绩效同在，哦，市值型加权这种 ETF 你就很轻松的，比如说我买台湾的市场啊，我买美国的市场，那我就很容易可以 tracking 这个市场的绩效，那变成说我的心力主要是花在配置，那不是在选个股上面，那就是配置就是我选哪一个市场啊，你还是有选，只是我选哪一个市场而已，那不是去选个股。那基金呢？基金有什么好处呢？就刚才里面提到这个基金，它有几个好处，就是节省你的研究跟管理的时间。如果你有一些钱啊，那你又没有什么时间去研究，那投资这些基金等于是你让专业的这个投资人去帮你管理你的资产，好管理你的资金。第二个就是可以接触到更广的投资标的物。那更广的投资标的物的话，有很多嘛，比如说一些股票啊。或是房地产的这种基金，或是原物料啊，或是那个什么南非币啊这种的很多啦，你可以去找到各种各式的基金去买，好像在基富通这样子的这种基金超市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选啊。那基金呢，它有什么缺点哦？第一个，你基本上就是把钱交给别人管理，所以你对这种金钱的掌握度会比较低一点。那第二个就是它的成本比较高，因为你在买的时候就有什么申购费嘛。那你可能在持有的过程，你也有经理费、保管费哦。这个经理费、保管费，当然 ETF 也有了，不过 ETF 的经理跟保管费啊，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多。那再来就是你赎回的时候，可能还有赎回的这个费用。那赎回你卖出赎回这个是有一个时间差，没有像 ETF 这么容易就把钱很快到手上。那这个大概就是这两者的一些比较跟差异啦。那不过我个人是觉得齁，大家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真的不要看到基金就妖魔化它，那也不要看到 ETF 就以为就是被动化投资，其实不是这样，你还是要去深入了解说每一个基金它到底风险是什么，投资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而不是说我看到 ETF 那我懒人嘛，我就干脆就是钱丢一丢给他，就像前几集跟大家分享过买基金那个南非币的阿嬷啊，莫名其妙的2年就亏了快200万了，一样啊，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你在买什么东西。那如果说你是喜欢 ETF 这种被动化投资的，那你也不要买错了，结果去买到一些什么正一倍、正二倍这种有时间价值的 ETF，这个在买之前其实都要了解清楚。那关于他这一篇的内容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投资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的 base， 比如说你大部分的资产。假设你希望你的这个退休的资产啊是可以跟这个市场绩效比较靠近的话，那但是你心里面又有一点点的希望可以打败市场的绩效的话，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的 base 哦是市值型加权的 ETF 啊，比如说 base 是 60% 啊或是 70% 的0050啊或是00608，那你另外 30% 你可以选择这种基金，比如说像安联大坝这种基金。那让这种基金它的这种超额报酬有机会在你的投资组合中出现，所以有的很多人他其实很怕波动啦。那原则上没错，在资产配置里面，风险的角度就是要降低你的波动度，没错。但是如果你想要获得比市场好的绩效，你也是需要波动的啊。所以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你可能有一部分，比如说 20% 或者 10%， 你可以去选择这种主动型基金，让主动型基金的绩效。来让你比市场的绩效来得好一点，那不然原则上你100%都是市值型加权 ETF， 那你就是你的绩效就是跟市场一样啊，并没有什么并没有机会去超过它。那如果你真的要超过它，你势必要去选一些波动率相对比较高的一些金融商品，就像那个文中里面提到的这个安联大坝哈，那像安联大坝这一个商品啊，在我目前买的这个基富通好想退这个基金里面应该是群益基金型，好，基金型的这个基金里面，它其实就有占了 5% 的安联大坝，所以在这种法人型的这种投资基金里面啊，它是这种基金，它其实是 fund of funds， 就是基金里面中的基金，所以在它的组合里面，它其实就有选安联大坝，而且占比有 5%， 也就是说，对这些法人来说，它也是需要这种波动度。让他的基金绩效可以好看一点，那当然他也还是选择了很多债券的部分，让他的整体的绩效看起来是比较 稳定，那但是也有某些时期是有机会是赢过大盘的。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是想要比较折中一点的投资人，你就可以选择你的 base， 你的主要的基底是类似市值型加权的 ETF， 那你再搭配这种主动型基金去让你的绩效有机会比大盘会更好。那这是关于这个文章的一个论点啊。所以这种东西啊，永远都炒不完。有人这种被动型 ETF， 比如市值型加权的这种 ETF 投资人啊，他每次看到这种主动型的这种基金，他就会说啊，不然你去买嘛，你就买。那或者是有些主动型的这种基金的投资人啊，他就觉得啊，这些人真是乱讲一通，明明这个十年来都赢过0050，干嘛一直说这个基金很差啊？是有内扣没错，但是他赢了400多%嘛，那你给他扣一些，给这些厉害的操盘手一些费用，不是也很合理吗？哦，其实我觉得这两种类型的人，其实讲都没有错啦。啊，重点就是这个工具你想要怎么用而已哦，因为吵来吵去只是浪费口水，你的钱不会变多。好，所以关于这个东西，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我刚才已经提了，那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第三个话题跟大家 share 一下，最近在 YouTube 上看了 Dan Lok 的一篇影片一个影片，它的名字是七个导致你永远无法致富的原因。这个主题下得很凶猛啊，就是说告诉你有这七个原因，所以你没办法致富。那我觉得这七个重点啊，其实蛮有意思的，大概把这七个重点也把它笔记下来，那也把自己的答案写了一下。那大家听了，你可以去想一下，你大概中了几个，就是为什么没有致富的原因啊，你大概中了几个。好，第一个是他说你不认为金钱很重要。好，就是很多人他会有一个，他一直说啊，有很多人啊，他可能会认为说，这个金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并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我只要生活过得去就好。好，那这件事呢，我的答案是，我是觉得金钱是蛮重要的，不然我们的频道名称也不会叫 Awesome Money 嘛。其实 Awesome Money 本来的频道名称应该是叫做 Fucking Awesome Money， 就是有钱真好啦。好，所以我觉得金钱超重要，你看这个频道名称就知道了。啊，第二个重点是，学校从来不教你关于金钱跟财富的知识。这件事是没错的因为以前我读书啊，读书读到硕士了，这个学校里面啊，从来都没有教我怎么去 control 我的 money 到底要怎么去配置我的这些金钱观或者是我要靠什么方式，除了卖劳力之外，我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赚钱，其实学校是没有教的。那我不晓得国外的教学是怎么样，但我真的觉得比起去教一些很枯燥乏味的一些科目的话，你不如是教这些小朋友啊，或者是学生啊，一些正确的金钱的利用观念，才不会变成一些卡债啊，变卡手那个卡奴啦，或是那个高利贷的这些被追债的人我觉得这些都不太好啊。第三个就重点是，你的爸妈从来不教你关于金钱的知识其实这个东西啊，没错啦，因为我爸妈也不是有钱人，所以这种金钱知识其实很少在教导我，顶多就是跟我讲，所以你要省钱省钱省钱啊，因为客家人嘛，省钱第一名，所以我基本上大概都知道说父母都是怎么省钱的，所以省钱反而是重点，那怎么去用钱反而不是重点。所以到底我要怎么去 control 这些 money， 把钱用到恰到好处用到刀口上或者是我要怎么利用这些金钱变更多钱，其实从来都没教我。第四个重点是，你从来没有学过除了工作以外如何赚钱的方式。这个其实我个人是有啦，那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是没有的。那我的方式就是，我是透过这些买股票啊、领股息啊，或者是从股票中里面获得报酬。那另外呢，我可能有时候会把一些家里不要的东西去卖二手商品比如虾皮挂一挂啊，但那个东西都不会赚钱因为你本来的价值，因为你是二手的方式去卖嘛，比如说清了一些书籍啊，或者是一些用过的东西，那个大概都是赔钱在卖但是因为已经用过了嘛，所以也不能说有什么亏啦，那只是说就是把家里的空间清出来而已。第五个重点是，主流的媒体跟广告去吸引你消费，引导你去买不要用的东西，这个其实还蛮常遇到的啦像一些节庆的时候，通常的方式是，我会觉得你遇到这种节庆，比如说情人节啊、圣诞节的时候，你可能要先去，你一定会有很多东西你想买 或者是你遇到一些购物节，比如什么光棍节啊，你一定看了那些网站啊，看了好多想买的。我每次看我也觉得很多想买的，但是我的方式是，我会先把它加到购物车里面。那加了之后呢，那隔了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再去看看，搞不好我其实就不想买了。所以这种延迟消费的这种心理，可能你就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花费。第六个重点是对有钱人有负面的印象啊，这个是一种仇富的心态，就是你会很憎恨这些有钱人，这些有钱人都开名车这样。那所以这种情形是他提到的第六个重点。我自己是觉得我是不会啦，因为有钱人其实他们缴的税比较多，算是这个国家财务的支柱。那当然我也是希望自己可以变成有钱人啦。那重点是在于说仇富这件事啊，其实是不会让你更有钱的。那不如让自己怎么学习变成更有钱啊，有一天你就是有钱人了。那第七个重点就是，你不曾为了自己的财务状况负起责任，只是抱怨说啊没有钱啊，但是你从来没有负责任为自己的这种财务状况去做过规划，或者是去学习一些金融知识。那关于这个东西啊，我相信真的还蛮多人是这样的。那我个人是，其实我是有规划过，那持续去阅读跟学习这些投资理财知识，那最好是可以教别人这些知识，那这样子自己就更懂。就像现在在做的事情嘛，就是你听 podcast 的朋友，你大概就可以从我的内容里面去获得一些知识的内容。那如果你听得懂的话，那蛮不错的，就代表说我分享的东西是可能已经不错了。那连你听都听得懂了，那代表说这东西讲的算是 OK 了。那这个七个东西啊，这七个重点，好，大家可以看中了几个，我大概是中了两个，就是一个是学校没有教怎么去在工作以外的方式去赚钱，再来就是爸妈没有教过这些金钱的知识。哦，还有另外一点啊，就是学校没有教这些金钱跟财富的知识，所以中了三点了。那给大家做参考一下，就是你看这七点你是有哪几点你是有遇到的。哦，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蛮有趣的。那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 Dan Lok，Dan Lok 他是一个住在温哥华的华裔人士，就是香港人的爸爸跟台湾人的妈妈吧。所以他当年到温哥华的时候，其实他中文也不太好，英文也不是很好，所以有一番波折之后，好像透过一些销售的这个方式、业务的能力，让他获得了蛮大的财富啊。每次你看他 YouTube 都是开那个宾利的轿车，在那个宾利上面去做一些YouTube 的拍摄啊，其实看起来是蛮炫的。当然，他本人到底是不是有这么有钱，我是不晓得啦。看起来好像有钱。那我对他比较有印象是，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FU Money》。好，这本书，那因为他是有免费的电子档寄送给大家，那我有拿了这本，不过我还没看完。啊，如果有看完的话，再跟大家做分享。不过这本书啊，它的名称是叫《FU Money》嘛，其实它就是讲 Fucking Money 的意思啦。意思其实这个意思啊，就是有很，我觉得他书里面讲重点是在于说，有很多人啊，你只想要钱，可是你从来没有真的去规划，认真规划过你到底要怎么变有钱。所以他整本书的主旨其实就是在跟你讲啊，一些正向的心理建设，就是你到底应该怎么改变现在的现况，让你可以变成真的一个有钱的人。那而且他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说，跟你讲说你不要只是空想，你要去做，你要去想你要怎么去做变成有钱人。好，这个是这本书我觉得目前翻阅的一个重点。当然因为这本书它是英文版的，所以如果你要阅读的话，你可能要有点英文能力，或者是你就搭配着 Google 翻译看，这样应该也是可以。那关于这个七个导致你永远无法致富的原因，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那大家如果听累的话，可以听听不同的话题。那中场休息时间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podcast 的频道，是叫东哥经济学。那东哥经济学可能大家一看到这个频道名称，有可能以为这个可能是一个男生哦，他对经济学有兴趣啊，其实不是。这个东哥他名字叫做东东啊，他其实是一个女生，但是因为他对这个投资理财啊有独到的见解，所以称作东哥。那他曾经看过400间房子啊，对于这个房地产呢非常了解，并且在20几岁的时候就买下人生第一间房。那最近又开始从事了关于法拍屋的行业，丰富的阅历值得大家参考。 那欢迎大家到他的频道收听看看，也许会有一番收获、啊、第二段主题的部分，那这一次的主题呢，我们还是录制关于资产配置投资策略的心得中，但是是 Part 1。那因为这本书其实它的内容繁多，那有的内容我看了之后，我可能还会再去查一些数据，那跟自己做一些回测的研究，那把这个东西再呈现出来这样。所以其实这个内容我觉得还蛮多的章节，可能要分好几次跟大家做学额。那关于这个终极的部分，如果你已经有听过第一集的哦，就是关于资产配置投资策略上的这个朋友的话，你大概初步会对这个资产配置会有一些心得，那大概也会了解说，诶，到底我要怎么开始入门？那关于这个第二步呢，它是讲资产类别的一些选择。好，碍于时间的关系，可能我在今天的部分呢、啊、没办法讲太多。它这个第二步里面呢，有分了五六七八九十，所以它大概有六个章节。那我大概先介绍一下这些章节有什么内容哦。不过我不会把这书的内容完整的照书去念哦，因为基本上照书念啊，你来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你干脆自己翻书就好，你根本不用听了。那我的心得介绍呢，是我看了这个书之后，我自己的想法跟我做了哪些啊，关于他书上讲的内容哦，也许他书上讲的是对的，也有可能他书上讲的是错的，所以我有我自己的想法。那也许这样子的想法可以对你认识这本书来说会有一些启发。好，关于这个章节第五章的部分呢、啊，它是介绍啊投资的标的的选择，一些基础的架构。那这个第五章呢，就是我们今天会讲的部分。那第六章是指美国股票的投资标的，第七章是国际股票的投资标的，那第八章是固定收益的投资标的，第九章是不动产，第十章是另类的一些投资标的。那第十章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啦，那因为他介绍一些关于说你可以去买一些收藏品啊，像名画啊，或者是一些古董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说资产配置的东西其实可以搞到做这些收藏啊。不过这个不在今天的说明的 share 的范围内。好，那关于这个第二步资产配置的选择，那在第五章的部分啊，它是讲投资标的的选择，一些基础架构。那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大概只能讲第五章，那其他的部分就是下一次再讲。好，那关于这个投资标的的选择，大概我是用条列式的方式去做笔记，那把这个笔记跟大家做一下分享。第一个部分啊，它是讲说所有投资的资产类别啊，应该要扣除通货膨胀后，还要可以有长期的收益。那每年透过这个重新调整投资组合，将投资的控制哦，就是你把这些投资组合的配置啊，就是重新调配成原本你的比例。那这样子长期你就可以控制风险跟提升收益。也就是说，你本来股债比，比如说你股债比是8:2，那你就把然后也许股票涨多了，变成 85% 了，那你就把这个 5% 卖掉，改成买成债，类似这样子的方式。那我的心得就是说我看了这个东西啊，我认知就是说、哦、作为资产配置标的啊，原则上你是要打败通膨才符合这个要求。如果说你在长期投资的情形你还比通膨还差，那你就可以想象你长期投资来说，你的预期的报酬就会很低啊。那像台湾今年大概是预估是 1%， 不过过去几年平均大概是通膨率大概是 1.9% 左右。好，第二个重点是资产配置的四个步骤。第一个是根据你的投资者的风险的承受能力啊，去决定你到底投资组合的风险是要怎样子高或是要低。那如果以股票跟债券来说啊，投资人可以自己去调整成你可以接受的比例啊，因为每个人可以接受比例都不一样。所以你要自己想一下，你到底怎样的比例是适合你自己的。第二点是说，分析各资产类别的风险水平啊，跟预期报酬还有相关性哦，这些历史数据啊，其实这些历史数据当然是要花时间去 study， 就是要去看一下你想要买这些资产类别，那在过去的历史时间，比如说你观察台股好了，那过去台股十年，然后比如说0050的报酬，好，或者是你喜欢债券，那过去20年期的美债，那过去十年它的报酬状况是怎么样？那另外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些税负上的考量，去选择你的资产类别。那像是怎么说税负上的考量？像有些有钱人，他可能税率是超过40%的。那对于他来说，他可能买一些股票啊，比如说个股啊这些，他的利息是很高的。 啊，比如说像最有名就是陈老师嘛，就是每次在0056除权息之前一定要先卖一波嘛，因为他的说法就是我不想被课税啊，因为他的税率比较高啊。那像这种有钱人啊，他们在选择资产配置的时候，他不是只会去想到说，哦，我现在只是单纯做股债比啊，或者像这样子而已，他可能还要想到说，哎，我这样配置，我到底一年要缴多少税给这个政府？如果你有这样想法的人，你可能就会想到说，那我买什么样子的金融商品，我的税负上是可以被节省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在后面的章节会跟大家提到，像REITs嘛，房地产信托基金这种东西，这种基金或是 ETF。那因为这种基金或 ETF， 即使在台湾的或是在美国，它其实都有一些税负上的优势在。那也就是说，你买这样子的产品的话，你可以节省一些税。所以有钱人他的想法不是只是单单的选择说我只是做一些股债配置就好，他还要去选一些对他来说可以节省税金这样子的考量。所以方式有很多啦，所以资产配置其实它是一个很多元的东西。那好，第三个重点呢是指说选择好你的资产类别之后，选择低成本的指数共同基金或是 ETF， 那可以提供广泛的分散效益以及紧密的追踪资产收益，然后这个听起来漏漏等啊。简单来说，就是你想好你要配置什么东西之后，你就选那个成本最低的啊。比如说你喜欢台股好了，那你就是像这种0056、00608这种，好，就是市值型加权的共同基金啊，或者是 ETF， 好，那像这样子的去买。那第四个重点呢，是指说实施资产配置计划，那定期去调整组合控制的风险啊，增加长期收益。原则上就是跟你讲，你要再平衡啦，这样子你预期的风险就可以被锁住，那有可能增加长期收益。因为我其实为什么讲有可能呢？因为书上他都说再平衡啊，这种方式可以增加你的长期收益。其实我是打一个问号的，真的有这么好吗？就是我再平衡了，我真的长期收益一定会比较好吗？其实我没有办法这样肯定。那如果依照像市场先生上次跟大家share的上集，其实有提到，那如果说一般人。你如果不 care 你的波动率的话，你事实上你是可以全买，像比如说全买大力光，或者是你全买0050这样子，那你的报酬显然是比起你有配置债券来说会比较高。那只是说他这里讲说增加长期收益啊，如果你有再平衡，增加长期收益是以一个很长的时间来看啦，有可能说你用20年、30年的时间区间，你这个 time frame 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你可能会看起来说，哦，我是有增加一些债券情况，可能在大盘不好的时候，我的报酬可能还比大盘好。我觉得他想表达的重点是这样。好，关于这一段心得是指说，资产配置啊，对新手来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购买与大盘指数联动这种 ETF 或者是债券类别。那如果说你配置得宜啊，你心有余力，你再做。去多做配置，这个在我们社群上有些朋友就会问说啊，现在这么多种商品，又有债券，又有那个股票，又有个股，甚至还有REITs啊，或是其他的这种基金啊，对吗？银行卖这种基金，这么多种东西对我来说，我到底要怎么配置啊？我看了一团乱。我们有那个社群的朋友这样子讲，没有错啊。那说实在，这工具真的很多，就看你怎么用而已嘛。就是我讲的，你不要去排斥各种工具，因为每种工具它也许在你现在阶段你可能用不到，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你就会觉得它好用，也不一定。那如果说对于一刚开始投资的新手来说，你不用什么资产类别你都去接触，但是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先去认识有什么东西嘛。就好像你去看一些。那个，比如说你去逛街好了，你不进现在你就要买嘛，但是你要先认识这家店有什么商品嘛，等哪天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买啊，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我会觉得刚开始投资的人啊，你也不一定真的要把债券啊，或者是其他的资产类别配置到你的组合里面，其实不用，因为人生的这种方式是投资方式，其实是跟着你的人生路径一起在走的。好，这边跟大家做一下share。其实，在早期买股票的时候，我只是应该说早期的投资理财，其实我只有做定存而已。那定存到后来，我可能就是接触购买一些股票，只是后来发现说做短期的这种股票啊，其实赚钱的那个幅度其实蛮小的，反而是我可能有一些股票被套住，像中华电这种东西，利息就比较多，每年。有一个稳定的利息，那我就反而说，像这种 投资这种民生个股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配置。那而且我也不会像刚刚提，故事里面哦，前一段故事有提到这种单压金融股50%的这种投资人，我其实不是，我会分散在各种产业，等于是我自己配了一个民生股的 ETF 这种方式。那一直到后来我又接触了指数化投资之后，我在美股的部分我就改成用指数化投资，因为我不太想要花太多心力去管美股的一些个股标的的选择，那我就很单纯的就是指数化投资的方法这样去做投资。那后来我又看到有基富通这样子的基金，那我也觉得这种东西可以去试一下，也许可以增加自己的一些投资效益，那我就又去买了关于基金的部分。那所以人生的投资啊，其实你不要想说我一步要到位，你应该是想说我在这个阶段我研究什么，我看什么，我就先配置。有的朋友又提到说啊，我就想买金融股啊，那可是比如说我现在只看好玉山金，那可是我又觉得单压玉山金有点风险，我要不要再多压几档？其实这种想法就是资产配置的一环啦，但是我会觉得你不用一步到位，你可以比如说我就这半年或者这一年我就单买比如说玉山金就好，那你累积到一个张数比如说5张10张，那你就停，然后就换下一个标的，比如说你喜欢那个兆丰金嘛，那你喜欢它的话你也是买个5张10张就停，就再换下一档。那这样子的 time frame 过去之后，比如说5年或10年后，你手上的金融个股你不就有很多种了吗？你可能有玉山第一金啊、华南金啊这些，那对你来说其中一家银行的这种波动或是获利不好，比如说像华南金今年的这个获利就不太好嘛。那但是如果当获利不好的时候，你还有其他的银行股可以 support 你整个银行股的绩效，对吧？所以像第一金某年有庆富案嘛，它股息配的比较少，可是在这一年我可能有玉山金的股息还不错，那我就可以 cover 这整个组合。所以其实这种个股的配置啊，或是用不同的产业配置，它其实也是一种资产配置。那这边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对于新手来说，你不要想着一步到位把你什么资产都配得好好的，没有这么容易，你也不可能有这么多钱在你初期啊，除非你爸给你钱啊，不然你没有钱的情况底下，你一定是我在某个时期，比如说近一年我买什么，下一年我买什么，第三年买什么，你利用时间的方式去改变你的投资标的，那这样子累积时间长起来的时候，其实你每个产业都有，或是你喜欢金融股的人，那你每个金融股你大概都会有一轮的，那这样子就可以达得到一种资产配置的效果。好，那所以建议跟大家讲，就是你要心有余力，你再去多做配置啦，不要想着一步到位，这样只会让你的那个精力、脑神经精力啊，会花费在烦恼这件事情。好，投资应该是要越简单越好，可以让你的投资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那而且是很容易执行、很容易实施的，这样你的投资才会长久，才会变成一个长期投资。好，这边还有一个心得就是了解个人的风险个性，再来你要去分析这种金融商品的历史数据跟相关性。那基本上你在投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去了解说它过去的历史绩效，以及说这几个你持有的金融商品它的相关系数大概是怎么样。那因为你有这样子的概念，你才可以有效去搭配你的资产配置。那比如说我就很喜欢买金融股嘛，那如果我又配了一大堆金融股，那比如说我整个组合 80% 都金融股的话，那显然我就是偏向某一个产业。但是如果我在买金融股的时候，我又配置了比如说像电力股啊或是电信股，这种根本关系上就不是这么相似的产业，那也许一个产业差的时候，我另外一个产业是好的。又如果我没有提到像你买0050的时候，比如说0050很好的时候，也许美债的部分它是比较低价的，那你就可以配置美债嘛，那让你的0050的部位可以减少一点，类似这样子的方式，它是一个搭配性，这样你的整体的波动才会降低，就是波动性降低，让你可以很长期的去 keep 你的这种资产长期有收益。好，第三个呢，刚才提了这么多，现在到第三点是指资产选择的方式。资产选择的方式它有讲第一个小点，是指说在投资的组合中资产配置的这个类别性质应该要不同。比如说刚刚我们提的，比如说你买电信股啊跟金融股搭配嘛。像第二个，它是指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每个资产都要有高于通货膨胀的收益。不然你很容易就被通膨吃掉你的资产了。 那第三个资产类别要容易取得，比如说低成本的这种指数型基金，哦，这种几个方式可以给大家做参考。那第四个重点是指说几个常见的资产差异，那我大概整理了一下有几点。那讲第一个是股票跟债券的发行目的不一样，收益的方式也不同，税负也不同。第二个呢是指欧洲的股票跟美国股票是互相排斥，哦，这个是书上讲的，哦，大家可能不要觉得很奇怪，说，欸，我们不是台湾人吗？怎么在研究这个？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美国人嘛，所以他整理的是说欧洲股票跟美国股票是互相排斥，那两边只能选一边设立总部，只能在另外一边成为指数的成分股，哦，他的观察是说欧洲跟美国的这种相关性，他们的股票相关性通常是比较低的。再来第三个小点是指说美国大型股票跟小型股票指数它在报酬上跟风险上是有一些差异的，就大型股跟小型股比较起来，小型股它通常是比较活泼的，大型股通常没有那么活泼。那所以稳定性来说当然是大型股好，但是以绩效来说啊，那有可能在多头的时候小型股的绩效是比大型股来得好的。第四个是价值型的股票指数与成长型的股票指数的差异。好，关于这种价值型的股票指数啊跟成长型的股票指数，在后面的章节第六章美国股票投资标的里面会再讲。好，那第五个是指挑选弱相关性跟不相关的资产类别，那透过各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去计算，透过移动式的相关性数据啊去观察资产配置的参考。好，什么叫移动式相关数据？简单来说你就是把两个资产啊两个金融商品之间你去做相关性的计算，这个是数学式啊，如果听不懂的朋友没关系，反正他就是用数学方式去计算两个资产之间它的相关性大小，那画成一张曲线图。那他有讲说你不要一定要追求说两个资产之间的关系啊一定是要负相关或是不相关，啊，或是弱相关，那原则上你只要去添加资产跟你现在组合，你就是你现在的投资组合已经有存在的类别啊，就是你新增加的这个资产跟你目前已经持有的只要是不存在高度的正相关，那如果有这样子的条件情况底下你加入新的组合，基本上就可以降低你长期的资产组合风险并且增加长期收益啊。好，这个简单来说，哦，就是比如说我在我的配置里面已经有了金融股有电信股了，那我再新增加一个类别啊，我就不要再选这两种了，我可以选择一个哦比如说电子股，或者是选择其他保全股，类似这样的方式，那我就因为新增加的这个配置可以让我的整体组合比较多元性。好，多元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的整体组合风险降低嘛，因为很简单啦，比如说你金融股不好电信股不好，因为你还有另外一个保全股嘛，所以利用这样子多元性可以降低你长期组合的风险。好，这是这边章节里面提到的重点。那最后一个第六点是讲说每个可以投资的类别啊，它其实书里面是推荐你去买指数型的共同基金跟 ETF 哦，因为他讲说啊，如果说除非你投资人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然你不要把自己的钱投到高成本的流动性差的投资中啊。他书里面其实没有写到很明确，不过我认为他讲的是一些像那种基金啊，比如说前一段有讲的一些基金，然后那些基金也许它是成本比较高的，那当然流通性比较差，我想他应该只说你要把它赎回的这个过程啊，所以他这里是宣导跟大家讲说，因为你如果比较不懂的投资人啊，那你资产配置你就去选共同型基金跟 ETF 这样子就好了，那除非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干嘛，不然你就不要浪费这些成本跟手续费。好，那关于这个资产配置投资策略中啊的 Part 1，先跟大家介绍到这边，那后面的章节就是留到下一次再说明，好，再跟大家分享。那不过因为每一周的这个主题啊，我其实是有排一下，可能不会每个礼拜都是相同都是读新的，也有可能是会去介绍别的东西也不一定，那反正就是期待下次跟大家再做分享咯。